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在这傍晚的时间来向你问安。如果你是通过手机，那你可以在这个手机的微信里面，你可以任何时间来听，或者上网都可以任何的时间来听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非常欢迎你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彼此的互动。
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或者你想分享你自己的故事，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短信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的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我们发现呢，我们人呢一生啊，从早到晚，然后从小到大，不停的做选择的。
做什么选择呢？
你早上起来，我是穿什么衣服？
吃什么早餐？
对，然后我用什么方法我去上班或者上学，然后呢我选择什么对象，我买什么楼，然后买什么车，那一生当中不同的选择。
你说到早上就是挑衣服嘛，我知道自己呢是挑衣服会挑很久的，所以呢我有一个习惯，前一天晚上呢我就把它弄好了，把一切都弄好，因为知道早上是很紧的嘛，就是要赶来赶去的，预先做好准备，那就不会急了。
如果你早上起来再做的话，你就的确是很紧张的。那通常呢，你知道男士呢没有那么复杂，不需要去准备很多的衣服，但是呢你需要准备嘛，你不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这样走了。那我呢通常我会，比如说我出来的时候呢因为热，所以我带两件衣服，就是预备一件衣服换。
你出汗出的那么厉害、
对，因为可能走路。
那据我理解，你是一个非常怕冷的人呢、怎么会出汗那么容易呢？
对呀、就是容易出汗了，因为你走路走得快呢、所以我通常带一件衣服。如果你没有带衣服的话呢，
全身湿湿的，
湿湿的，所以呢也很不舒服。所以呢，什么都要做一些准备。那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，你要选择知道那个结果。如果你没有好好想那个结果的时候呢，你换衣服还好一点。你衣服嘛无所谓的，但是如果你对人生选错了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
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呢，叫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
对，
自然定律来的。但其实天经里边也有一句很相似的，是在加拉太书6:7，包鲁斯对信徒的提醒教导，他说不要自欺，上主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了。就好像你播那个玉米的种子吧，结果收成的竟然是南瓜，这就是天方夜谭，就是荒谬的事情，因为是不可能违反了这个自然的定律吧。所以说到底，你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又是什么？那这个种瓜种豆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联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说，比方讲啊，你跟你一个朋友就很要好的，表面上看来你们都是闺蜜，好闺蜜，什么话都说的。但是在背后你对他整天就是说三道四的哈，讲朋友的坏话，喜欢的放那个按键，你知道什么是放按键吗？
就是从后面来捅他一刀。
对，没错，背后乱说话。那你想想看，你还会有真心的朋友留在你身边吗？就你不要埋怨谁，你不要后悔，因为当初是你对朋友不好，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的这个后果，这个结果必须要承受。特别是我们成年人，有的时候已经不是小孩子的，一定要为自己做的事情来负责任，要承受。
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选择的问题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。如果你心态不好，你任何的选择我觉得都是危险的，因为你走任何一条路，那条路呢可能都是走到一个悬崖的边上了。
你想想看，你坏事做尽，欺负别人，你还期望有好的结果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必须要承受那个恶果。虽然说的好像很严重，不过这个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是 100年都不会改变的道理来的。
所以呢，我们要在人生当中呢，你不要认为我今天所做的决定，我做的事情无所谓，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可能你伤害了自己，也影响了别人。所以呢，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呢，我们真是要三思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人生活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不是你一个人生活的，你周围很多的人，
群体生活，
对，所以互相影响的。
我坦白说，我信主接触信仰之前呢，总是按照个人很自私很放纵的私欲去播种播种子，那收的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当然是可悲的局面，当然是罪恶。但是现在我认识到真正的那位主之后呢，就要学习，当然是一步一步来，你顺着主的心意去播种，收的就会是喜乐，就会是得到永恒的生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。
对，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选择的当中，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呢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力量，更是给我们智慧。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，宰凯里亚先知呢，他面对主给他的意象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他怎么去领受的。
圣人有20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在上一次的圣人小传这个环节里，马云说道，主让先知宰凯利亚看见不同的异象，目的是为了叫他明白主是深爱以色列人的。其实当我们阅读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就会发现一个事实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爱能够跟主对以色列人的爱相比。虽然以色列人不断地犯罪离弃主，没有忠心跟随主，但是主仍然以不变的爱去等待以色列人的悔改回转。宰凯利亚是主的发言人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向以色列宣告主爱人的信息。先知宰凯利亚在自己成长的年代，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国破家亡的凄惨情况，但是从祖父义多的口中也知道了以色列人亡国的历史。可能宰凯利亚的心中有时也会质疑主是否仍然深爱以色列人呢？人对主的信靠确实是很容易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以致动摇，就算是一个先知也可能有软弱的时候，但借着主给他看见不同的异象，宰凯利亚的信心也就因此得到了坚固。从讨拉特撒加利亚书2章，我们可以看见主让宰凯利亚见到第三个异象。在这个异象里，有一个人拿着绳子要去量度耶路撒冷，看有多长多宽，然后天使说出一个消息，就是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又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主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宰凯利亚见到这样的一幅图画，就知道主会帮助赐福以色列人。主显示的信息就是那已经荒废的耶路撒冷城将会复兴过来，在过去的战乱当中没有人居住的城市，甚至在以色列人重返这个地方的时候仍然没有人居住过，因为那地只有秃横败瓦，根本没有地方让人能够栖身。但是有一天主必使他恢复往昔的繁华，并且像无城墙的乡村一样，因为人和牲畜非常多。圣经用无城墙的乡村来形容耶路撒冷的情况，是指到无止境的意思。主向先知保证， 以色列人可以再得见耶路撒冷不断伸展、再次复兴的景象。然而，主会住在其中，保护看守以色列人。主说：“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”火城的意思也可做火墙，是比喻主以大能看守这城。在宰凯利亚看见这个意象之后，他对主的信心必定又多增加了一些，因为他知道主真的没有放弃自己和自己的民族。环顾世界上，试问有谁能够跟主相比呢？他爱以色列人是专一到底的。虽然以色列人一点也不可爱，也经常犯罪离弃主，但是主仍然以他的慈爱怜悯来拯救帮助他们。同样，主今天也愿意用他不变丰盛的慈爱来爱你和我。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？
当我悲伤难安，诉不尽最深的悲哀，亲爱主，哦，我的主，恳求你倾听我的心。当我希望满怀，道不出最美的期待，亲爱主，我的主，求你倾听我的心，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，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。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，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，
告诉我
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，求你聆听我每一
这是一首比较快活的一首歌啊，倾听我心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听自己的心，也听主的心。
没错，刚刚播的《圣人小传》呢，我们看见先知他见到第三个异象，这个异象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圣城已经复兴，有上主的保守。我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真的不太明白，特别是异象吧，不是一看就懂的那种。一人手拿着准绳。天成老师，请问你能不能够稍微再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准绳呢？
其实我觉得就是主呢，他透过那个先知来表达那个所定的那个计划，所设置的都是主所安排的，然后呢按照主所预定的成就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所以那个准绳呢可能代表了一个方式，
是个量器来的吗？
对对对。
所
以呢讲到将来那个圣城要复兴，那么这是以色列民人他们被掳到外面以后，他们回来，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开始要建比如圣殿啊，比如他们自己的家乡啊，他们要重新来去建，更主要的就是主呢要让他百姓呢能够复兴，不单单建那个殿，更是要建那个百姓的心。
是的，第三个异象呢，就是看见有一个人在量度耶路撒冷城，他会发现呢，将来这里会挤满人，上主他会亲自做这个城的外墙，就代表什么？他会亲自去保护他的子民。就像刚刚天成老师所说的，那些被掳的子民，他们将要归回自己的家乡，象征着一幅很美丽的图画。
那关键是就是主呢要兴起他的百姓来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表面是他们要兴建圣殿，但是其实要聚百姓的心，让他们心能够凝聚在一起，然后共同做主让他们做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态度决定高度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条心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一个意见，但是呢如果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起来做就能够很好的去完成。所以那个态度呢能够决定我们的人生，态度能够决定我们的行动。所以呢当这个百姓他们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呢，主呢就把他们凝聚在一起，
帮助他们，扶持他们，最后显示主的计划是成功，是胜利的。那当然我们经常讲这个态度决定高度，态度决定人生，决定行动。老师也教了，父母也教了，千万不要冲动哈，特别是急性子的人，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我个人来说呢，看情况，我对这四个字呢还是有点保留的，我站在一个中间的位置，我不认为每一件事情都要三次思考或者思考更多才行动的。像我这样一个人呢，如果我思前想后的话，最后可能就拿不定主意，最后就原地踏步，一直不愿意往前走，可能就会把整件事情给拖慢了，拖延了。
所以那你如果你要做一个决定，重要的决定，你怎么做呢？
可能问问别人的意见，真的，一个人的意见是不准确的。也许你觉得这个计划困难重重，但在别人的角度，别人跟你分析完毕之后发现有的做啊，这个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糟糕的，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。真的不要走向一个极端，当然千万不要冲动，马上就决定走走走冲冲冲，这样是不行的，通常呢都带来不太好的结果。另外一个极端，真的不要像我以前思前想后的太久，当然这个三思不是说真的树木上面的那个三次思考吧，真的有些事情呢，特别是年轻人，真的你还有很多青春，你还有很多时间，即便是失败那又怎样呢？那大不了就重新站起来了。
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，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选择，有很多的机会去重新再做。但如果你要做错了的话呢，你要回到那个起点。所以我觉得允许我们年轻人多犯错误，在错误的当中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点，也就是你学到功课。如果没有学到功课的话呢，可能一生当中不断的在那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。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的婚姻或者是在做一些决定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常常是反反复复，
恶性循环了。
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学到功课。所以我觉得不妨多跌几次跤，多 让自己多转几个圈，但是呢，关键是要学到功课，然后呢，勇往直前。
嗯，是的，接下来的环节《信仰人生精要》是今天也是讲到怎么样去面对人生不同的选择，还有你自己的态度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当屈原遇上耶利米。端午节是中国人的重要节庆，每到端午节，大家总会想到粽子，想到屈原。屈原生长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一个历史评价不错的忠臣。当时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，有个比他早了几百年出生的人，名叫耶利米。这两个人实在有太多的雷同之处，让人不得不把他们两个拿出来相比较一番。首先，他们都侍奉着不爱听他们进言的君主，屈原侍奉着楚国的楚怀王，耶利米曾是约雅敬王的臣民，他们的君王都不怎么听得进他俩的话。两人的处境可谓有同病相怜之处。再者，他们对他们的君王都很痴情，他们的意见都得不到君主和人民的重视，但基于对国家的热爱，他们却总是一再的大声疾呼。其三，他们都有伟大而情绪愧低的文学作品流传后世，屈原的《离骚》，耶利米的《耶利米哀歌》，都深深影响后世。前者是重要的中国文学古籍，后者更是被收录在天经之中的伟大之作。由于他们俩种种雷同的遭遇，以及他们那诸多相似的写作风格，我们几乎可以说，屈原仿佛是东方的耶利米，而耶利米犹如西方的屈原。如果让这两个人跨越时空见了面，彼此聊个天，吐吐苦水，想必他俩大概要一个举起三角蕨杯，一个拿起旧酒皮带，对干后长啸一声，你我相见恨晚矣。这两个人虽然境遇相同，然而最终面对人生的态度却很不一样。屈原最后选择扑通一声跳进汨罗江自尽，而跟屈原有着类似境遇的耶利米呢？我个人认为，他实在也有很充分的理由去投个红海，跳个约旦河之类的。然而，耶利米虽也常常愤慨，也有无力感，但他却仍然选择活下去。为什么？这因为他的信仰，因为他的信仰给了他希望与安慰。耶利米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对他的国家极为不利的时代，与屈原类似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因着信仰，耶利米有了信心与盼望。如同他在著作中所传述的，疲乏的人主使他振作，愁烦的人主使他满足。这样的信仰与盼望，使得与屈原的境遇甚至性格都可能极为相似的耶利米，在地球的另一端继续怀着盼望活下去。当我们遭遇不顺时，当我们的意见与真话一时得不到上司或者大多数群众的肯定时，你我会选择成为屈原还是成为耶利米呢？当大环境让我们失望时，我们会像屈原一样从失望转为绝望， 还是像耶利米一样，虽然失望，仍有盼望。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拥有耶利米那样的信仰。端午节，一个中国人的重要节日，让我们一起吃吃粽子，想想屈原，但要学习耶利米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不管我留在地上的生命还有多长，都是为主而活。美国第40任总统隆纳德·雷根。你看到这两个人呢，是好像背景都差不多，都是那种苦情当中的人，但是呢两个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因为他们的选择。
如果光是看他们两个的名字呢，我觉得完全是两码子的事情，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来自不同的时期，怎么能够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呢？哎，结果听完这个环节觉得还是有共同点的。
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呢，我们要真是要知道自己那个正确的人生的价值，人生的意义，也找到那个正确的选择。如果你选错了，那可能就没有回头路了，就像屈原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有信仰的话，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。最后呢，我们用一节经文作为彼此的勉励，斋伯尔箴言书14:8。
精明的人的智慧能分辨自己的道路，愚昧人的迷雾却欺骗自己。
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，可能我们有不同的选择，但是呢，我们做一个精明人，做一个智慧人。精明智慧从哪里来呢？从我们的主而来，从他那里我们就有真智慧，有真能力，能够走我们的道路。所以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当中，我们抓住主，靠主，有个正确的选择，更是我们有个积极的心态，勇敢地往前走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见。
Yeah.